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9月2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独立时评人小明指出，俄乌战争，普京如果是第一个罪魁的话，那么习近平是第二号罪魁。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普京如果是第一个罪魁的话，那么习近平是第二号罪魁。这个战争如果要惩罚战争罪犯的话，习近平是当之无愧。
中共20大报道，习近平连任被指违背党心民意，党内及红二代有气无力吗？
那个修宪从党内程序上它就是不合法的，它绑架了18届三中全会，它在三中全会前的2天抢着抛出取消任期制的这么一个说法，迫使三中全会跟咽狗屎一样的咽下去。
美加军舰穿越台海自由航行，北京重提和平统一。伊朗女孩命丧警察之手，引爆全国大示威，死亡人数持续上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1号在向全国转播的电视讲话中说，有必要实施部分动员全国后备役军人，以保护俄罗斯的国土和主权。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需要征召30万后备役军人。在普京向全国预备役发布动员令并加强核威胁之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敦促所有各方进行对话和磋商，找到解决所有各方安全考量的途径。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就相关问题发表个人观点。
小民你好。普京在一次全国讲话中说呢，俄罗斯将使用手中一切工具应对领土完整所面临的威胁，这不是虚张声势。普京将旷日持久的乌克兰冲突归咎于西方国家，称俄军面对的是西方最精良的部队和武器。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加强了俄乌冲突期间的核威胁，并命令本国预备役人员动员起来，这意味着俄罗斯乌克兰战争出现重大升级。您的看法？
谢谢。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重大的升级行动。这个升级呢，不单单意味着战争的规模的扩大，战争烈度的增加，还意味着有可能战争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从常规战争有可能升级为核武器，动用核武器的核战争。因为普京的这个威胁，它有很明显的意味着，就是说他使用一切武器，意思就是有可能会使用核武器。那么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大现象，就是在俄国的4个占领区里边，将在23号到27号举行所谓的公投，加入俄罗斯联邦。那么根据俄罗斯联邦副主席他的一个网上的讲话，如果攻击俄国领土的话，那么俄国将采取一切自卫手段。这就意味着一旦这4个俄国占领区通过所谓的公投加入俄联邦之后，如果乌克兰军队在这个地方继续作战的话，俄国的威胁的潜台词就是准备使用核武器。所以这个呢，普京说的所谓这不是虚张声势，这无疑是一次非常严重的核讹诈，这个局势可能会比我们预想的要严重的多。那么未来的情况如何发展还很值得观察。谢谢。
那么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说呢，普京的这番讲话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一个迹象，表明在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冲突中，俄罗斯无力对抗乌克兰和西方。面对俄罗斯的入侵，西方国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联合起来支持乌克兰。那么对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和乌克兰之间的这个较量， 是目前的这种状况，您的看法？
从目前来看，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完全没有取胜的可能。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在于，俄罗斯他也不会接受失败的命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矛盾，或者说一个非常非常艰巨的严峻的问题。第一个，从常规战争的角度来看，俄国他这个征兵30万应该说依然还处在守势，他并不具备在战略上啊，就是说全面攻击乌克兰的这种规模还不具备。如果他准备完全占领乌克兰，彻底把乌克兰打败的话，那么他必须得进行整个的，就是完整的动员，不是局部的部分动员，而是彻底的国家宣布进入战争状态，进行大规模的征兵。这个规模我估计怎么也得上百万，重新征兵上百万才有可能对乌克兰发动一场全面战争。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昨天普京的这个讲话里边他提到的依然提到什么，还是这种特别军事行动，而没有把它正式升级为战争。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考虑，普京现在这场升级，从战争的规模来讲，他依然瞄准的是那四个俄国占领区的巩固和扩展，也就是说他把这四个占领区全部拿下，这是他的主要目标。他也在讲话中提到了主要的目标还是啊所谓的解放顿巴斯地区，这是他的核心战争目标。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扩大，也就是说他没有准备对乌克兰全境发动战争，这是他的这个一个目标。但是呢，他现在这个说法的话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目标他不能实现的话，或者说如果乌克兰军队在西方国家的这种全力支援下，在这个四个地区跟他继续征战的话，他有可能会使用核武器。当然这当然是现在是一种恐吓，还是他真的会动，现在还难预料。但是普京这个讲话绝对不可等闲视之，必须要做好这种跟俄国发动核战争的准备。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在于乌克兰本身没有核武器。乌克兰在放弃核武器的过程中，西方国家是做过承诺的，要保护乌克兰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普京对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话，那就等于对北约、对美国、对英国使用核武器，那这个战争的后果这个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呢，但是我觉得美国和西方世界是应该做好这个打核战争的准备的时候了。谢谢。
9月21号周三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彭博社记者问普京总统在最新的电视讲话中表示将在对乌作战中动用一切可动用的手段，这是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武力升级的最新表态，外交部对此如何评论？汪文斌表示，中方呼吁有关各方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尽快找到兼顾各方合理安全关切的办法，我们也希望国际社会为此创造条件和空间。您的看法？
应该说中国外交发言人这个讲话非常的虚伪，非常的不诚实，这个并不代表中共当局的真实立场。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中共当局自始至终都明确的站在了俄罗斯一边，他并不是持有一个非常公正的立场。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可以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公开宣称他和俄国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战略沟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对俄国对乌克兰是采取了完全不一样的态度，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再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乌克兰战争并不是西方世界，并不是世界其他国家所能够左右的，这场战争挑起来的是俄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其他国家没有办法提供任何条件让俄国从这场战争中退出来，那么其他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帮助乌克兰抵御俄国的侵略，那其他国家没有其他的选择。再一个我需要特别提出来的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在普京发动侵略战争之前，普京来到了北京，从北京回去之后，很快俄国正式发动了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第二个， 普京到了中亚和习近平会面，从中亚返回之后，普京立刻决定升级战争行动，这两件事情上绝对不是偶然问题，不是偶然现象。习近平和普京两次会面，后果都是战争扩大或者战争升级。从这里边我们可以推断，普京和习近平这次会面对这场战争的升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习近平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也就是说，中共当局对这场战争的态度决定了普京这场战争发动与否和战争升级与否。如果不是中共对俄国的这种援助和支持的话，今天俄国的经济有可能崩溃，恰恰是因为中国对俄国的这种大规模的贸易援助，从俄国大规模的进口石油、煤炭、天然气向俄国输血，同时向俄国提供大量的商品，那么导致欧洲西方国家的制裁对俄国没有造成这种重大的打击，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那么今天为止，因为欧洲对俄国的经济制裁在欧洲本身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比方说能源短缺，物价飞涨啊，很多生活必需品上涨了30%-40%，对欧洲的这个自身的稳定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但是对俄国却没有产生这么强烈的效果。这其中中共当局扮演的角色非常值得检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普京如果是第一个罪魁的话，那么习近平是第二号罪魁。这个战争如果要惩罚战争罪犯的话，习近平是当之无愧的。谢谢。
好的，谢谢你，小明先生。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啊，没有了，谢谢。
好，以上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共二十大定于10月16日召开，届时会议将重修党章。自北京2018年修宪以来，这个5年1次的党代会备受国内外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关注焦点就是党魁习近平的去留及其可能对中国和世界产生的影响。鉴于习本人出自中共元老家庭，上任之初曾取得红二代的拥戴，因此了解红二代们对他是否仍然寄予厚望，对他图谋打破党内常规继续连任持什么态度，对于解析中国当下政局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5年前中共19大召开时，中国的经济形势仍然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对外关系尚未转趋恶化，习近平携反腐肃贪打虎拍鹰之威而权势处于高点，习思想夹杂着一长串定语写入了党章，外界看到这使得这位太子党出身的党中央核心进一步膨胀了政治野心。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自从2018年3月北京修宪，这位好大喜功的领导人在处理重大内政外交问题上日益暴露出其治国无方、捉襟见肘，他在党内外国内外的声望出现了逆转。与此同时，习的红二代基本盘要求换人保党的声音也时有所闻，尽管言论管控和打压十分严厉。一位长期在中共体制内工作的红二代圈内人士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前反对习近平连任的意见在红二代中和体制内占主流。他说，我所看到接触到的情况表明，反习连任是普遍的，基本上90%都不支持，必须到站下车的呼声很强烈。还有一位接近原中共高层人物后代的北京中央部委退休公务员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文革初期曾因为品行不端进过少管所的习近平，在红二代圈子中本来声名就不佳，大家对他继续领导中共并不看好。3年前在北京一个有多名红二代成员出席的社交场合，记者目睹了一些前中共高官的子女们对被指为德不配位、志大才疏的这位最高领导人的一些公开言行嬉笑怒骂， 当时也有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党员干部在场。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是解放军将门之后，可谓根正苗红，他已经与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划清了界限，彻底脱钩。6月28日，蔡霞在网络媒体易报发文，剖析习近平以诡诈手段修宪造成的影响，指其修宪致使习的政治信誉彻底破产。文章警告说，既然习近平以隐秘、迅速而又狡诈的流氓做法在修改宪法上得逞，中共党内也要有思想准备，准备习近平故伎重演，在党章修改上再来一次流氓做法。2020年6月，网上流出的一段20分钟的音频中，蔡霞指称，从修宪开始，中共就成了政治僵尸，习近平手握刀把子、枪杆子，就是个黑帮老大，党内所有人都是他的奴才。他说，
那个修宪从党内程序上，他就是不合法的，他绑架了18届三中全会，他在三中全会前的2天抢着抛出取消任期制的这么一个说法，迫使三中全会跟咽狗屎一样的咽下去。那么你三中全会那么多中央委员，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在三中全会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所以这个党本身已经是一个政治僵尸。而一个人，一个主要领导，可以凭着他的这种掌握了刀把子、枪杆子，然后又捏住了体制本身所就是党内的一个，就是说官员本身的贪腐，第二个党内没有任何人权和法治保障党员干部的权利，这两条被捏在手里边，所以这个9000万党员成了奴隶和个人使用的工具。
蔡霞还表示，中共党内普遍希望撤换习近平，但众人敢怒不敢言。他建议中共高层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集体决策安排习近平体面下台退休养老。这位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由于上述讲话录音在网络流出而遭到整肃，被开除了党籍，并被取消退休待遇，目前他滞留在美国。蔡霞日前发推称，习若连任，中国人将成为西朝鲜人，中共党官员将难逃突然某天金正恩姑父张承泽的下场。早在习近平2018年3月修宪之前，原中青报冰点周刊创刊主编李大同、北京企业家王英、作家马波（笔名老鬼）等知名人士公开表示反对取消国家领导人任期制度。马波的母亲是作家杨沫，就是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红色经典小说《青春之歌》的作者。他的父亲马建民是老革命，文革前曾经担任北师大党委书记。原北京房地产开发商任志强也是少数敢于公开反对习近平连任的红二代成员之一。2020年2月，网上流传署名任志强的文章，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该文章不指名嘲讽道，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文章言辞犀利地指称，这位领导人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遮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是丝毫也不掩饰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以及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谁灭亡的决心。时隔数日，被称为人大炮的任志强失联，后来被以一些支持者称为莫须有的经济罪名判刑18年，至今他仍在狱中。任志强的好友北京企业家王英当时曾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任志强案的处理提出强烈质疑。
不是我要的那个党员了，我要开除你，我就要把你入刑，这就成了一个政治迫害了吧？你为什么说我不要你了，我就一定要罗织罪名让你入刑呢？这不是政治迫害，这是什么？
2020年3月，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导致中国面临国内经济停滞、国际关系陷入困境的严峻局面之际，一篇挑战习近平领导地位的匿名建议书，呼吁中共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习近平的功过和去留问题。香港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在微信群中转发这份引起广泛注意的建议书。 陈平1980年代参加过改革派精英聚集的莫干山会议，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青年智囊之一。陈平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觉得这份建议书代表了许多人的意见。他说，
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的一个很多人的想法吧，尤其是体制内的人的想法吧。这特殊制度现在嘛，总是到了这个要有一个结，不能老这么处在这么个状态啊，处在这么个状态，你这个下去，你中国肯定是这个不太好办啊。这
自由作家戴晴是中共元老叶剑英元帅的养女，他当时就上述匿名建议书对美国之音表示，一大批曾经在1980年代活跃的体制内改革派人士对于中国当前状况和未来发展忧心如焚，有人匿名在这个时期表达诉求，就是希望改变，而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戴晴说，
就是1980年代那批年轻的改革派，那么他们又经过了90年代，又经过了这么多年，30年过来了，他们觉得到现在他们要再不说话再不动作的话，这国家就太惨了。
戴晴还表示，现在国际形势与1976年抓捕四人帮时不一样了，但是当年起关键作用的人物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现在中共党内没有。这篇从社交网络微信群中流出的建议书的作者至今未露真容，有人猜测可能是邓普方的好友原北大学生樊立琴。2018年5月4日五四运动99周年，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纪念日，樊立琴当天中午在校内三角地张贴24页大字报，标题是维护党章，中国必须坚决反对搞个人崇拜，坚守宪法，国家领导人必须实行任期制。樊立琴与邓小平子女邓普方和邓楠同为北大校友，文革期间都遭受严酷迫害。文革结束后，樊立琴回北大参加落实政策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深得邓家的信任。这一实名大字报在张贴后仅仅存活了10多分钟，但社交媒体上已经流传甚广，其矛头所指尽人皆知。至于他是否与邓家有任何关联，则不得而知。邓小平长子、文革被迫害致残的邓普方，在一次全国残联会议上致辞时，曾经打破通常保持的低调，警告说，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保持清醒的头脑，知道自己的分量，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坚持立足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谋划一切工作。据一位接近邓家的原体制内人士披露，上述知道自己的分量的讲话，就是针对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阳奉阴违、蓄意摒弃甚至明显背叛表明态度，提出异议。该人士告诉美国之音，邓普方目前不便接受外媒采访。2018年12月，记者联系邓小平的小女儿邓荣在美国的一位好友，请求带话给邓家子女，希望他们就改革开放40周年发表看法。对方回复称，你以为邓家人现在说话和行动有自由吗？早给监控起来了。在仍然广受缅怀的力主改革开放的中共元老习仲勋、开明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以及被官方称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都曾经亲临的改革开放前沿重镇深圳。1月14日罗湖口岸附近的街头，一位西装笔挺的抗议人士手持横幅标语，高呼打倒习近平，反对修改宪法。他被一伙警察按倒之后还挣扎着呼喊，如果习近平连任，中国的改革开放就完了。外界至今既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更不知道这位独自站出来振臂高呼反对习近平修宪的连任的抗议者与中共党内派系红二代或者所谓的境外势力有任何关联。海外社交媒体网友一般称他为罗湖勇士。几天前，有网友和人权工作者发推提醒人们关注这位抗议者的命运，他们担心到中共20大召开时，如果仍然没有官方通报或者官媒报道这位反习连任的抗议者，他的失联状态将进入第10个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台办宣传局局长兼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9月21号再提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强调此举将给台湾同胞带来福祉和利益。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新闻报道。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体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华智慧。马晓光说，和平统一后，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马晓光是在中共二十大前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有关对台政策的记者会上做上述表示的。马晓光指出，两岸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社会制度。他说，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一国两制本来是北京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后来这一方案在香港主权回归之后用在了香港身上，但是在北京和港府联手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严厉打压异议和泛民主派之后，香港所谓的一国两制在很多人眼中早已名存实亡。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在实际上彻底否定了一国两制之后，台湾各主流政党都公开拒绝这一方案。北京虽然一再强调要实现与台湾的和平统一，却一再拒绝放弃对台动武。
伊朗当局星期三9月21号表示，由于一位没戴好头巾的姑娘命丧警察之手，引爆的全国性大规模示威持续蔓延，已经造成三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安全人员。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新闻报道。
22岁的女孩玛莎·阿米尼上周二被道德警察以衣着不合规为借口强拉上警车，两个小时后阿米尼被救护车从拘留中心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德黑兰警方声称阿米尼的死因是心脏病发作，但是他的父亲断然否认他曾罹患心脏病。网络上流传的阿米尼大脑 CT 图谱显示，他的大脑遭受过重击，导致颅骨破碎和脑出血。伊朗19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后，法律规定所有7岁以上的女性必须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而且必须用宽松素色的衣服遮好自己的身体。阿米尼的不幸死亡点燃了伊朗妇女对当局欺压的强烈愤怒，大批妇女和他们的支持者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对当局表达强烈的不满。40多年来连头发都不许外露的伊朗女性披散着头发，挥舞着头巾，甚至将手中的头巾点燃。面对连续5天席卷全国的妇女抗议示威，伊朗警方和安全人员试图阻拦和压制，但是效果不彰。人权团体报告说，星期二至少还有一人死亡，这使示威开始后的死亡人数至少上升到7人。路透社引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消息报道说，伊朗南部城市舍拉子星期二有一名警察助理遇袭身亡。
美国和加拿大的军舰星期二9月20号驶过台湾海峡，这是自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如果台湾受到中国袭击，美国将保卫台湾以来的首次航行自由军事行动。美国之音华盛顿新闻报道。
五角大楼发言人空军准将帕特莱德星期二告诉记者，美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和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温哥华号于9月20日例行通过了台湾海峡。依据国际法，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适用于这一水域。
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